亲爱的家人，大家平安，哈利路亚！在北美的早安，这是我们四月约书亚课程周六的课。在预备这个过程，这些信息的过程，让我非常被吸引的是，神把内在生活的密码隐藏在旧约的经文和过去历史事件之间。那我们的神是至允的神，他需要透过我们的寻求、等候、祷告，然后他会向我们显明的。所以，这个领受话语的过程是一段又一段非常有趣的寻求神、祷告、等候，特别是很多的等候，等候到他的话语，圣灵亲自来开启。得着天上的信息，那种喜出望外的惊喜的心情，我们就可以印证大卫所说的：“你的话胜过千万的金和银，是如此的宝贵。”感谢赞美主。那今天，我们第六个信息是要讲比较约书亚两次攻取爱城，第一次落败的，第二次成功的夺取了爱城。这两次失败与成功之间，它的关键，它的密码在哪里呢？我们从比较约书亚第一次和第二次攻取爱城的失败与成功来学习内在生活。好，那下面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圣丘带领我们敬拜。好，圣丘交给你。
好，感谢主。最近读到《荣耀的光辉》22章，那里有一句话，他说：“一个器皿是一无所有的，他没有感觉，没有欲望，没有意志，也没有计划，他完全在拥有他的那一位手中。”哈利路亚！愿我们也能够这样的谦卑俯伏，就是在神的面前，哦，跟神讲，哦，主啊，我什么都不是啊，让你成为我的主，你来制作我，一切事上，就是要来聆听你的话语，照主的旨意而行，赞美神，赞美神。因你心主，因你心，因主是头人，我是泥土，投我于舟，照主旨意。我在此等待，天公厚，凭你心主，凭你心监察试验我，就在今天。就将我洗净，洁白如雪， 金钱被归乡，在主脚前，比你心主，比你心，悲伤与疲倦，求主帮助。权柄中权柄，全属我主，伏魔必医治，皆来救助。凭你心主，凭你心。管理我动作，秉烛指引，圣灵充满我，显明诸恶，为王主耶稣，常驻我心。为王主耶稣，常驻我心。为王主耶稣，常驻我心。哦，哈利路亚！是的，主啊。哦，我们愿将自己献上。哦，主啊，我们说我们是泥土，你是陶匠，主啊，让你真的是随着你的旨意来塑造我们，让我们成为你所要的样式啊，主啊，是的，将我们自己的一切的心思意念，主都是放在你的面前，哦，主，唯有你知，你知道我们的一切，哈利路亚。主，我们说我们愿意更多的降服在你面前，更多的在你的面前来求问、来等候。哦，主，让你来向我们显明你的心意、你的旨意。赞美耶稣，赞美耶稣，让我们更多的哦降服，被主来制造，在主的恩膏当中。每天就是这样子的，紧紧的来跟随你，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
现在，我们就直接进入今天的信息。首先，我们来看约书亚第一次攻取爱城。我们来看一些主要的经文：约书亚记7章2到5节。这是继攻破耶利哥城、大获全胜、虏获耶利哥城之后的约书亚带领百姓的第二次军事行动。现在我们一起来读2到5节。当下，约书亚从耶利哥岛发人往伯特利东边。靠近伯雅文的爱城去，吩咐他们说：“你们上去窥探那地。”他们就上去窥探爱城。他们回到约书亚那里，对他说：“众民不必都上去。”只要2、3千人上去，就能攻取爱城，不必劳累众民都去，因为那里的人少。于是民中约有3千人上那里去，结果呢，竟在爱城人面前逃跑了。爱城的人 击杀了他们36人，从城门前追赶他们，直到18人在下坡杀害他们，众民的心就消化如水。约书亚便撕了衣服，和以色列的长老把灰撒在头上，表示他们很哀痛，在耶和华的约柜前俯伏在地，直到晚上。约书亚说：“哀哉，主耶和华，你为什么竟领这百姓过约旦河，将我们交在亚摩利人的手中，使我们灭亡呢？我们不如住在约旦河那边倒好。主啊，以色列人既在仇敌面前转背逃跑，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迦南人和这地一切的居民听见了，就必围困我们，将我们的民从地上除灭。那时，你为你的大名要怎样行呢？哦，到这里，约书亚他到了爱城，将近爱城的附近，他派的探子去窥探那地。他们上去窥探，回来回报约书亚，就告诉他说：“哦，他们人不多，我们不需要全部人都上去，只要2、3千人上去，他们就很有把握，就能攻取爱城了，不必劳累，众民都去，因为那里的人少，所以约书亚就派了3000人上去攻取爱城。结果呢，竟在爱城人面前逃跑了。我们停在这里，思想一下，约书亚他采取军事行动去攻取爱城之前，有没有耶和华的话呢？哈利路亚！根据这一段经文，是没有耶和华的话，只有谁的话呢？他派去窥探的探子的话，他就上去攻城了。这边我们可能会想，这么重要的事情，约书亚没有耶和华的话，他敢于行动。哈利路亚！他还真是一个年轻的约书亚，还没有学到摩西的成熟与老练。所以第一点，约书亚他没有耶和华的话，他就采取军事行动。再来，他听从他的派去窥探的探子。今天我们可以说同工，他听从同工的话，鼓励他，不需要人多。只要2、3千人就能攻取爱城，他就听信同工的话，只派3000人去攻打。结果证明他们太轻敌了。那3000人一进攻，一下子就在爱城人面前逃跑了。这是第二个失败的。第三个，上一堂我们谈过的亚干 亚干取了当妹的物，因此以色列人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他们在仇敌面前转背逃跑，成了被咒诅的。他们因为藐视耶和华，没有守他的约，得罪了耶和华，以至于他们在神面前站立不住，也就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好，这里我们停下来，思想一下，那年轻的约书亚还真的是很年轻，他需要在实际的经历先知。耶和华也允许他在失败中来磨练、锻炼、成长。对一个基督徒来讲，失败是我们付学费学习神的智慧功课的时候，永远不需要因此沮丧、灰心。约书亚处理好了亚干家族犯罪的事情之后，今天我们要进入第八章，约书亚第二次攻城，神要做的事情，他会他的计划，他是执行计划的人。他会一再的感动。第一次攻取埃城失败的，但是主的计划，耶和华的计划没有改变。我们来读八章一到八节，耶和华就对约书亚说："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他知道约书亚心里惧怕和惊慌，所以这样鼓励他：你起来，率领一切兵丁上爱城去。我已经把爱城的王和他的民、他的城，并他的地都交在你手里了。哈利路亚！这就是约书亚有了耶和华的话，有了他的应许。第二节接着，耶和华应许，继续应许约书亚说："你怎样待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也当照样待爱城和爱城的王。"就是将他们赶尽灭绝，只是城内所夺的财物和牲畜，你们可以取为自己的量物。你要在城后设伏兵。哦，耶和华，凡是神指示他所拣选的要去做的事情，都有很清楚的话语。应许和指示，那指示约书亚，你要在城后设下伏兵，这是一个计谋。第三节，于是约书亚和一切兵丁都起来，他率领他们要上爱城去攻城。这次约书亚选了30,000大能的勇士，他不敢轻敌。上一次他吃了亏了，这一次他不敢轻敌。他选了30,000大能的勇士，夜间打发他们前往，吩咐他们说："这里显出约书亚。" 军事上的常才、智慧、计谋。他说：“你们要在城后埋伏，不可离城太远，都要各自准备。我与我所带领的众民要往向城前往，城里的人向出处出来攻击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在他们面前逃跑。这是装败，假装失败，假装逃跑，其实是引诱爱城的人出城，好给后面的伏兵有机会可以进城夺城。第六节，他们必出来追赶我们，直到我们引诱他们离开城，因为他们必说，这些人像处处在我们面前逃跑，他们以为这些人就像上一次那样，在我们面前逃跑，所以我们要在他们面前逃跑。你们就从埋伏的地方起来，夺取那城，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必把城交在你们手里。有了耶和华的应许，约书亚心中笃定。好，第八节，你们夺了城以后，就放火烧城，要照耶和华的话行。这是我吩咐你们的。好，到这里，我们停下来思想。那这第二次的攻取爱神，约书亚有了耶和华的话，有了他的应许，有了他指示的智慧计谋和教导，感谢主。第二点，他也不敢轻敌，挑选了3万大能的勇士，也就是说，他这一次不再轻心大意，他换了一个恐惧战兢的心，在服侍神，精挑选3万大能的勇士。再来第三点，他完全遵照神的吩咐，听话100%，吃了上一次的亏，约书亚汲取教训，有了耶和华的话，他完全遵照吩咐，听话100%。我们来看两处经文，《约书亚记》8章的18节跟26节做个对照。十八节，好，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这话。应该是在夺城的进行中，约书亚一直跟耶和华保持亲密的连结。耶和华吩咐他说："你向爱城宣示手里的短枪，因为我要将城交在你手里，亲爱的家人，将城交在你手里。"这是神的工作，这是耶和华的工作。他给约书亚一个权柄的记号，一把短枪。你向爱城宣示手里的短枪，圣灵就工作，耶和华就一直做工，直到他要将爱城交在你手里。记得在出埃及期，耶和华给摩西的是一支杖。哈利路亚！摩西举杖向约旦河伸手，约旦啊，不是，我讲红海伸手，红海的水就分开了。神做事没有定则，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他是又真 诱惑的神，我们每一次都要照着他所指示、所吩咐的。然后你看26节，好，约书亚没有收回手里所伸出来的短枪。26节，在整个攻取爱城，军事行动，还有居民大混战的过程当中，约书亚的手中的短枪一直向爱城伸着，所以约书亚没有收回手里所伸出来的短枪，直到把爱城的一切居民进行杀灭，他听耶和华的话，一句不漏，完全听话，100%。他知道，不是他们有能力夺取爱城，乃是耶和华那把短枪。是耶和华给他的一个权柄的记号。当他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一直向着爱城伸出手里的短枪，耶和华就做工做个不停，夺取爱城，鼓励百姓。你要知道，这支以色列军队，他们的大元帅一直住在他们的中间，哈利路亚，指挥他们，引领他们。直到工作完毕，把爱城的一切居民尽都杀灭了，这样他才放下他的手。这就是约书亚的忠心，他100%听神的话，完全照着耶和华所指示的去做。我读到这里。我就按着那恩高的教训停在那里，也愣在那里。主啊，再接下来，等候圣灵来开启。所以，这每一个信息是用很多时间的等候、仰望，但它的乐趣也在这里。亲爱的家人，等候神就是读圣经。读圣经就是等候神，这两个是分不开的。好，直到圣灵启示下来，给我们一个题目，也就是今天的信息。我们从约书亚两次攻城的失败与得胜之间，我们学到什么功课呢？我们从约书亚两次攻城，一次落败，第二次得胜，得逞之间，我们学到什么功课呢？这些旧约的历史事件，是来给我们作为经验，吸取教训，来让我们学习的。以至于我们可以从前人的失败，也我们可以学习到智慧、知识。我们从他们的成功，我们更能够学习到属神的智慧知识。我们从这里进入约书亚记第七、第八章的第二个层次。内在生活的教导，哈利路亚。那我们来看一段经文，也就是又进入安静等候中。咦，这一段经文下来了，撒母耳上23章1到5节，撒母耳上23章。1到5节，大卫是耶和华称赞，他是合神心意的人，不会没有原因的。我们可以从这短短的5节经文， 来学习。好，现在我们一起来朗读《撒母耳上23章第一节。我先稍微说明一下这个背景。这个时候的大卫呢，他是在逃避扫罗的追杀，流亡在以色列的边境非利士人的地，所以这个时候他不是在以色列的境内，是在边境，而且是在非利士人境内的边境地方。好，那大卫身边呢，带着600个壮丁。啊，他们也有瞎眼的，有瘸腿的，等等，跟随大卫的人。好，有人，第一节，有人告诉大卫说，非利士人攻击基伊拉，抢夺禾场。哦，他们为什么来报告大卫？非利士人来攻击呢？因为大卫身边带着他的600勇士，他逃难到哪里，驻扎在哪里，他们也就保护那地。所以他们来告诉大卫说，非利士人攻击基伊拉，抢夺禾场了。意思就是要大卫带着他身边的600勇士，赶过去保护他们。这是大事一件，非同小可，因为敌人就在门口了，所以人来报告向大卫求救。那看大卫他的反应呢？他很淡定，他没有那马上带兵去攻打非利士人，他很淡定的在那里求问耶和华，这实在是一个令我们敬畏神的勇气。凡是求问的好的榜样，他求问耶和华说，问他什么呢？我去攻打那些非利士人，可以不可以？哦，人认为天经地义的，在这当口，你当带着你身边的勇士去保护基伊拉，攻击非利士人，他还要求问我去攻打那些非利士人，可以不可以？亲爱的家人，我们在这里停下来，大卫，这是什么样的生命呢？他把耶和华的话看得比较重要，还是把保护基伊拉以及他自身的安全看得比较重要？在大敌临当前的时候，他问我去攻打那些非利士人可以不可以？这是什么样的生命呢？这是不是一个透露着主啊？如果没有你的话，我就不会有任何军事行动。那样的要主的话，那样的认识到主的话，就是他的自己，就是他的能力，就是他的显现。那样的认识到有了主的话，他的话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所以他要先来求主的话，可以不可以？亲爱的家人，我真，这不知道是我第几次来读这一段话，可是我每一次都非常的感动，被大卫他那样爱神，并且认识神的话，他真正的用他的生命 他的行动来证实了他在诗篇119篇所说的。你的话胜过千万的金，那样宝贵。他实在认识这一位造物主，他是用他的话来创造，有了他的话，他能用他的话无中使无变为有，他能用他的话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他这样宝贵，神的话，我每一次都非常的感动。当圣灵第一次向我开启这一句话语的时候，我真的感动很久很久。哈利路亚！我巴不得这样生命的恩高刻在我心板上。今天，主啊，求你，我相信你也把这样到位，合神心意。他认识你的话，就是你自己，那样宝贵你的话，来凡事求问。没有你的话，就不会有任何行动。不会有坚持行动，哈利路亚！主啊，把这样的恩膏赐给线上的每一个家人。耶和华对大卫说：“你可以去攻打非利士人，拯救基伊拉。”他说：“你可以。”你看这一段。这一句话里面，大卫跟耶和华讲话的口气，像不像一个孩子在问他妈妈：“我放学以后可不可以到我同学家去写作业？”啊，这个凡事仰望，凡事求问，一颗赤子的心，哈利路愿今晚。主以及每一个夜晚的往校的课桌，求你都借着水和道来洗净我们的心，把这样一颗全然爱慕你，让我们的心愿意在你的手中，如同垄沟的水在君，如同君王的心在垄沟。如同垄沟的水流在君王的心中那样随意流转，完全听凭你的心意，让一个赤子之心都刻印在我们的心板上。让我们也学习。在很多事工、很多事情里，我们开始行动之前，都来求问神：我这样做好不好？我这样做可以不可以？主啊，我要有你的话。主啊，没有你的话，我就只会站在原地等候、仰望。耶和华对大卫说：“你可以去攻打非利士人，拯救基伊拉。”哈利路亚！大卫有了耶和华的应许，有了他的话，又有了他的应许。赞美主，亲爱的家人，我们在有重要的行动之前。也理当如此。有神的话，有他的应许，他最大的应许就是我与你同在。这样子，可是他身边跟随大卫的勇士，就对他说：“这些人 都是跟随大卫的勇士，他重要贴身的同工，跟他说：“我们在犹大地这里尚且惧怕，何况往基拉去攻打非利士人的军旅呢？”他们提醒大卫说：“大卫王啊，你头脑清醒一点好不好？我们非利士人呢，他人高马大，而且他们有兵器，有铁车。我们在国内犹大地的时候，我们尚且惧怕他们，何况现在我们是流亡在边境呢？凭什么去攻打他们的？他旁边贴身的童工就这样对他说：“亲爱的家人，哈利路亚，这一段经文非常的宝贵，在我学习的过程，我真是在心里思想，等候仰望，让我很久的学习，哇，真巴不得把这份恩高刻画在我的心上，你看，他贴身的童工，很忠心的这样跟他谏言。现在我们凭什么？你要去攻打非利士，我们手无寸铁，何况我们是逃亡流离在边境呢？这话听起来都很合情合理。可是你看，大卫。他没有听童工的话，他左耳听童工的话，转身，他又去求问耶和华，这就是他宝贵的地方，这就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贴身的童工的话非常的宝贵，都是爱抚你的，可是他左边听他们，知道他们很爱护他，右边转过来继续求问耶和华，去吗？耶和华回答说：“你起身下基伊拉去，我必将非利士人交在你手里。他若做任何重要的事情，都将有神清楚的话，而不是听童工的话。所以，亲爱的家人，我们就知道约书亚第一次攻城失败，失败在哪里？他不该听探子的话，他一个做领袖的只能听耶神的话。直到今天，这真理没有改变。当我们在小组里，我讲到这里，稍停一下，讨论一件事情的时候，当小组的人渐渐成熟，哈利路亚，我们先要求带大家祷告。在我们讲人的话之前，要先以祷告来聆听神的话，然后安静片刻，等大家分享。哈利路亚！然后我们来讨论，最后我们一定说好。那我们现在，人的坏都有了，都具备了。好，我们再来，再一次祷告，来聆听主的。有时候甚至不止第二次的祷告，第三次、第四次祷告，直到我心里笃定，知道这就是那绝对的平安。 确认不疑，甚至圣经的话，跟圣灵在心里的印证下来了。我们就是在小组的服侍中，包括过去牧会，这样来学习跟随圣灵的。好，所以这一段撒母耳上23章1到5节是非常的宝告，非常的宝贵。他在我牧会过程中教我许多的智慧。我们再回到撒母耳上23章1到5节，25节，耶和华有应许了，感谢主。在同工的话跟耶和神的话之间，哦，大卫选择了神的话，好，哎，对不起，好，所以他们就攻打，大卫还跟随他的人往基拉去，与非利士人打仗。大大杀败他们，又抢夺他们的牲畜，这样大卫救了基拉的居民。亲爱的家人，神的话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神用话创造天地，这世界是借着神的话所创造，而不是借着同工的话创造。这样。愿在这里，我们所有听闻的，你是教会的牧者和小组长，都有所省察，有所调整。因此，耶和华称赞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领袖，过去我在牧会的过程，早期因为同工的话跟主的话之间有落差，我当然选择神的话，让同工心里很不舒服。但是有时候神要我们学习一个功课，你岂是要得罪人呢，还是要得罪神呢？我们只怕得罪神，而不要怕得罪人。我们不能得罪人，但我们就保持安静，不动，没有任何回应，因为我心里清楚有主的道路，赞美主。所以，做一个领袖的，一定要心里有很清楚的主的话，坚守到底。感谢主，因此耶和华称赞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领袖，他就是听耶和华的话100%的，这就是神眼中的忠心，完全照他的吩咐100% 去执行，这就是主所要的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一个忠心又良善的，我想今天我们就来学习做一个忠心又良善的神的仆人，听神的话，听到100%。那我们来听一个听神的话。 大大的打折扣，按照自己的意思选择自己喜欢的听，大大的打折扣而失败的例子，我们来看小罗。好，现在请 Emma 带我们到萨姆尔上15章。好，萨姆尔上15章了，这是我们先读。1到3节，撒母耳对扫罗说："耶和华差遣我高你为王，治理他的百姓以色列，所以你当听从耶和华的话。"这是扫罗刚被撒母耳攻我的时候。第二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路上亚玛力人怎样待他们，怎样抵挡他们，我都没忘。现在你要去击打亚玛力人，灭尽他们所有的，不可怜惜他们。将男女孩童吃奶的，并牛羊骆驼和驴进行杀死。这是扫罗被告知后，耶和华给撒母耳的第一个任务，要他去击打亚玛力人。好，接着我们就跳到第九节，保罗就带领众人去击打亚玛力人。好，那保罗怎么做呢？扫罗怎么做呢？扫罗和百姓却怜惜亚玛力王，也爱惜上好的牛羊、牛犊、羊羔。并一切美物，不肯灭绝，凡下贱瘦肉的，尽都杀尽了。也就是说，扫罗并没有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好，我们艾玛，我们再回到第三节。他说：“现在你要去击打亚玛力人。”灭尽他们所有的，不可怜惜他们，将男女孩童吃奶的，并牛羊骆驼驴进行杀死。好，他们开战得胜以后，我们再回到第九节，看扫罗怎么做的。第九节，扫罗生第八节。扫罗生擒了亚玛力王，还用刀杀尽了亚玛力的众民。可是扫罗跟百姓怜惜亚甲，把他留下来。他连也把那些上好的牛羊、牛犊、羊羔，并一切美物，舍不得灭绝。他把那些下贱兽都杀了，而把那些上好的留下来了。他舍不得杀他。这里，他有没有完全听神的话？没有，他照他自己的意思来选择，杀了那些瘦肉的，留下那些上好的。可是耶和华要他做的是。全然灭绝。我们再演策划稍停。到了，天道为如此的大的差异。 第十节，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撒母耳说。11节，我立扫罗为王，我后悔了，因为他转去不跟从我，不遵守我的命令。哈利路亚！他听凭他自己的好恶，不遵守神的命令。撒母耳听了，心里甚忧愁，终夜哀求耶和华。哈利路亚！12节，撒母耳清早起来迎接扫罗，有人告诉撒母耳说，扫罗到了加密，在那里立了纪念碑，又转身下到基甲。撒母耳到了扫罗那里，扫罗对他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耶和华的命令我已经遵守了。”他真的很天真，哈利路亚。14节，撒母耳说。我耳中听见有羊叫留名，是从哪里来的呢？扫罗说：“这是百姓从亚玛力人那里带来的，因为他们爱惜上好的牛羊，要献于耶和华你的神。其余的，我们都昧尽了。”哦，他以为他做得很美，没想到。撒母耳对扫罗说：“你住口吧，等我将耶和华昨夜向我所说的话告诉你。”扫罗不知道他这样得罪神了。撒母耳对扫罗说：“从前你虽然以自己为小，岂不是被立为以色列支派的元首吗？耶和华高你。”做以色列的王，耶和华差遣你，吩咐你说：“去击打那些犯罪的亚玛利人，将他们灭绝净尽。”注意主给的条件，将他们灭绝净尽。你为何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急忙掳掠财物？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呢？哈利路亚。扫罗对撒母耳说：“我实在听从了耶和华的命令，行了耶和华所差遣我行的路，擒了亚玛利王亚甲来，灭尽了亚玛利人。”百姓却在所当灭的物中取了最好的牛羊，要在吉甲献与耶和华你的神。保罗听从百姓的话，而忘记了耶和华所吩咐于他的。这就是一个人的软弱。哈利路亚。需要被神来对付，将服侍起神，才能够知道对是非对错。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最后一句，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玩梗的罪与拜神和偶像的罪相同。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众王。我们在这里稍停一下，思想神的。 哦，在服侍神这件事上，要忠于神，不能纵容里面的那个烂好人。因此，主，他必要把我们做好了，再开门，带我们出来服侍。亲爱的家人，不要着急。我有一堂讲过，我里面，我的天然人里面有一个烂好人。感谢神，我等候很多年，没有任何事工，在一个很安静的环境里，神做工，一个。获取里面的坚固的诚意，这一卷约书亚记，约书亚攻克耶利哥城，攻克爱城，这些城都在你的心里，我的心里，我们的心里，这是内在生命的建造。如果还没有建造完全，就把这个人带出来服侍，那样很辛苦。我讲过。我里面有一个烂好人，就是我天然人的一个从小根深蒂固的性情。感谢神，他让我等候神多年，很多年，才带我出来服侍。当我开始牧会的时候，我就遇到一个问题了。哦，当同工的理念跟我的同工的理念意向跟我不一样，看我不一样的时候，我要站在哪一边？那个阶段，早期的那个阶段，神主用撒母耳上23章1到5节那5段经文。让我学习的很深刻，以至于我宁可让同工不喜欢我，我也不能得罪神。不要像扫罗，哈利路亚！那是那个阶段才有一句话在教导我，就是加拉太书。第1章，我今天线上的家人们，你也面临同样的征战，我们就一起来学习《加拉太书》1章10节。保罗说：“我现在是要得人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能就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感谢主，好，我们继续。再回到扫罗的故事里，《撒母耳上》15章，我们读。 24节，扫罗对萨摩尔说：“我有罪了，我因惧怕百姓听从他们的话，就违背了耶和华的命令和你的言语。”哦，萨摩尔说。我们都只能听神的话，哈利路亚。那同工的话，弟兄姐妹话，我们都要参考。最后，我们都来带到主面前来祷告。25节，现在求你赦免我的罪，同我回去，我好敬拜耶和华。哦，萨摩尔不知道这是何等严重的罪。萨摩尔对扫，哦，对不起，我讲错，扫罗不知道他这是何等严重的得罪了神。萨摩尔对扫罗说：“我不同你回去。”因为你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以色列的王，意思拿掉他的王位了。我们所侍奉的这位神，他有绝对的权柄，有绝对的意志。对于我们过内在生活的人，他是何等的慈爱，与我们何等多么亲密的我们的良人，但我们不要忘记了，他也是日后要审判我们的万王之王。他有慈爱的一面，我们不要忘记了。他也有公义的一面。27节，萨摩尔转身要走，扫罗就扯住他外袍的衣襟，衣襟就湿断了。萨摩尔对他说：“如此，今日耶和华使以色列国与你断绝，将这国赐予比你更好的人。耶和华废弃扫罗虽然出于怜悯，还留扎在王位上，但他耶和华已经叫撒母耳悄悄的高了一个新的王，大卫，一个合神心意的。他仍然出于怜悯，留扫罗在王位上，可是那王的恩高已经离开扫罗。他没有能力，做得很辛苦。哈利路亚。这两段经文，大卫王跟扫罗王两个对比，愿主今夜亲自来跟我们心说话。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新约时代，人人皆祭司，哈利路亚。那么我们看了这两个不同的生命，大卫王那样体贴神的心意，全然敬畏神，敬畏神的话。一个合神心意的领袖，跟扫罗王按照自己的意思畏惧百姓，听百姓，纵容百姓，而按着自己的意思选择性的听取神的话。亲爱的家人，如果在线上，我们有家这样的家人，像扫罗王那样选择性的 天神的，甚至读圣经的时候，也那样选择性的领受自己喜欢的。愿主，我们今天一起在神的同在中，一起跟他俯首认罪悔改。赞美主。愿圣经自己的话来更新我们的心意。叫我们从里面到外面。全然合神的心意。那么，接着我们就要讲到，那么我们听了这两个例子，那么我们服侍神当有的态度，哈利路亚！我想用一节经文。诗篇第二节一11到12节，来跟大家一起学习。诗篇第二节11、12节，当纯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纯战兢而快乐。当以嘴亲嘴，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这是有一个早晨，这两句话来到我心里，我默想了很久。然后，慢慢的，圣灵自己来打开。亲爱的家人，我们一直在内在生活里，我们习惯于我们的主是我们亲爱的良人，跟他甜甜蜜蜜的。可是，在服侍的态度上，我们单纯畏惧。侍奉耶和华，敬畏他，是万王之王，也是日后他要我们口中的话定我们有罪，用口中的话定我们无罪的审判的王，我们要敬畏他，凡事不可马虎，他的话要。听的，且忠心去执行到完全100%照他的旨意，这就是他所求于我们的忠心，做他忠心又良善的管家，又单纯战兢而快乐。怎么又战兢又快乐呢？我们要谨慎。哈利路亚！但我们能够服侍他，跟他在一起，本身我们就是一个有福的人。当以嘴亲子，跟他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也抱着享受跟他亲密的关系，可是又恐怕他发怒。哈利路亚！当纯敬畏他的心。 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我想这两句话，他的意思就是，我们服侍神当有的态度，敬畏、赞美主，不能随便。凡他所吩咐的，一点一滴都要照着行。要谨守仆人的身份，站敬而快乐。我们能认识他，有他的内住在我们里面，享受一个甜美的内在生活，跟亲密的关系，常听他的慈言爱语，我们已经是莫大的福气了。我们有这位主可以投靠他。莫大的福气都是有福的，在服侍他，要恐惧、战兢，凡他所吩咐的，一句不漏。如果我们当中还有人习惯性的用自己的意思来解释他的话的，解释，甚至解释圣经的。我们真是今日就在主耶稣面前省察，哈利路亚，求主亲自来更新，而将一个新的膏油赐给我，乃是能够在你的恩慈与公义里取得一个合宜的心态。做你忠心又良善的仆人，这样，当主来的那日，现在我们要进入第三个层次。我就问主啊，那这个信息跟耶稣再来有什么关系呢？我们来看到马太福音。24章45到47节，好，马太福音24章45到47节，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主人来到，看见他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并且他要向我们说，这忠心又良善的仆人进来享受我们的一切欢喜快乐。哈利路亚！好，再看24章25节。21节、25节，主人说，25章的21、25节，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以及23节。主人又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当他来的那日，这些忠心又良善的仆人，都是领受奖赏的时候。哈利路亚，连大带小。”都要领受奖赏，感谢赞美主。今天我的话语到这里，那在我请 老师们分享之前，我想蛮跟大家有一个很简单的回应。今天这个信息在你的心里有事下更新，有给你一些调整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可以用一个很简单的方式来回应我一下，按个举手就可以了。感谢赞美主，周一四月，主给我们的主题叫“看呐”，我将一切都更新。好，请放下你的举手，谢谢你。那。我也安心了。四月份，主在我，让我在这里讲许多很严肃的话题，我自己也是那样暂静而快乐啊。那下面我就把时间交给老师们来回应。我看到郭牧师在线上啊，好像只有郭牧师啊，那。公司就请你给我们线上的家人大大的鼓励。不知道马上牧师有没有在线上？
玛莎牧师在跟我在电话上，他可以说可以结束祷告。
好，那我们就交给公牧师跟马上牧师来鼓励大家。
好吧，就简单祷告。哦，主耶稣，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赞美你，主啊，谢谢你今天接着赖慕斯，从约书亚记到撒母耳记，重重复复的给我们领受一个事情，就是在服侍当中，我们不要随意自己。做决定或者有行动，而是一定要有神的话，
阿门。
一定要求问，要清清楚楚，有神的话，神的应许，旁人甚至是亲密的同工的话，我们要听，但是只能做参考。我们最后要做决定的。依据就是神的话，只能听神的话，听神的话就必定得胜。我们若是不听神的话，或者是只是部分听，我们会失败得很惨。
Amen。
主耶稣，主耶稣，给我们切记，切记，我们。等候神的话，不会怕太晚的、太迟的，宁愿等候到有神的话才做。这是一个服侍神的人要学的功课，一定要按耐得住。哈利路亚，主耶稣，主耶稣，谢谢你，这就是今天我们要学的，要做一个忠心良善的仆人。定要遵行神的话，100%的遵行。赞美主，让我们不会忘记这一个教导，切切的记住，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
Amen. 赞美主。
Dear Lord Jesus, we thank you.
Oh, 是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
We thank you for speaking to us.
谢谢你对我们说话。
We pray that you will dig out our ears.
我们祷告你，真是来让我们的耳朵能够开启，
That we may hear your voice.
我们以至于能听到你的声音。
You are speaking to all of us today.
你今天对我们每一个人讲话，
Thank you for the message.
谢谢你今天的信息。
Reminds me of Paul. When he saw the Lord, he asked one question, What will you have me to do?
使我想到，保罗遇到神，所问的一句话：“你让我做什么呢？”
He continually asked the question, What will you have me to do?
他不断地问这个问题：“你需要我做什么呢
Let us ask you that question too.
？”我们也一样要问这样的问题。
Be careful to hear your voice.
我们要小心，要谨慎听神的话。
We pray this anointing will touch every one of us.
我们祷告这样的恩膏能够降在每一个人的身上。
We thank you for the example Pastor Lai has been to us.
我们也感谢赖牧师给我们做的这一个很好的榜样。
That in these days before your coming, we'd be very careful.
让我们真是很小心的跪在神的面前，
That you may say, Well done, faithful servant.
以至于你会说：“哦，我的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
In Jesus' name we ask it. Amen.
”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
Amen.